松山教会的长职负责人跟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聚集敬拜神。大概离上次大概去年十月份左右来到今天，很快就过半年时间真的过很快。那今天早上跟下午在这里都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段圣经，旧约的一段圣经的历史故事。我们把它定一个结论，叫做以加伯。以加伯，这是小撒母耳先知的时代。撒母耳先知小的时候，他的老师以利，以利在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那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八节，撒母耳记上四章十八节，在旧约三百四十页，旧约三百四十页十八节，我先把它读到二十二节，我们注意看它的圣经的内容。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十九节，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惧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为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好，我们读到这里哈。这一段就是有关以加伯的名称的由来，还有他所产生的典故，他的事情的一个整个过程。那通常我们在讲以加伯这一段故事，应该是第四章整章。我想下午我比较完整集中在第四章。那以加伯在这里，这是他最后一个结论。以色列百姓跟敌人非利士人战争，结果战败，约柜被掳走了，那祭司也死掉。当时有两个以利的儿子都做祭司，他们随着约柜到战场，就因为战败，两个儿子也同时死掉，约柜被抢走。那这个老祭司以利，他留在他们后方，就是示罗当时的会幕，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盖圣殿，所以圣殿的前身称作会幕。那个会幕一直放在示罗。自从耶稣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得胜以后，他把各支派的产业分配好，就把那个示罗当作拜神的中心。已经从耶稣要的时代，因为耶稣亚的结束就是士师时代的开始，那以利的离世也差不多宣告了士师时代的结束。士师时代大概三四百年，一个大约的整数，大概三四百年。所以在这大概三四百年当中，以色列同胞敬拜神都到示罗，都到示罗。那我们在这里 看到以利他留在示罗会幕的地方，他儿子带着约柜出征，结果战败，消息传回来，因为这个太震撼，很震惊啊！哦，以色列百姓战败，约柜被抢走，哦，所以这个消息很刺激。这个以利当时年纪很大，98岁，哦，98岁，年纪很大，经不起这种刺激啦，因为这有关国家的兴衰，还有圣殿的没落，还有神的荣耀，这个刺激太大，所以他一听这个消息，他就跌倒，折到那个景象，就死掉。那他的一个媳妇已经快要生产，听到他们战败，约柜被抢走，公公又死掉，他的先生也死掉，突然间受刺激就生产，那他自己本身就没有多久就离世了。在他离世之前，他把这个孩子取名叫以加伯，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按照圣经本身所解释的，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离开。那我想今天跟大家来谈这一段，这一段我们非常的熟，因为牵涉到以利的故事、撒母耳的故事，还有约柜的故事，我们大家熟得不得了，那我想说我今天除了谈到以利一个本身的一个问题以外，我稍微要把它扩大，就是从他们整个敬拜神的这个体系、信仰的体系来看。我们在介绍他的整个状况之前，我们看一节圣经，诗篇，诗篇的78篇，诗篇78篇60节，诗篇78篇60节，716页，那716页，诗篇78篇60节，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跳过看68节，68节，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好，我们在这里诗篇就看这两节哈，在这里是后来作诗的人，他们回想整段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还有神的作为。60节谈到示罗，示罗，示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敬拜神的中心。从耶稣亚的时代，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就把示罗会幕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成为全体以色列百姓拜神的一个地点。按照旧约的规矩，以色列人1年3次，全国人1年3次都集中到示罗拜神，这是他们常态的信仰，常态的维持1年3次。可是我们在诗篇78篇60节看到，他讲一个结果，后来神离弃了这个示罗，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这一群拜神的人呢，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他们心慢慢偏离神，拜偶像，还有他们的信仰越来越世俗化，越世俗化。所以 整个、这个过程在这里讲示罗帐幕，神离弃了示罗帐幕，他有一个改变，慢慢改变到犹大支派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他有一个地点的迁移。所以我们后来在整个圣经里面看到圣殿 还有新约圣经，还有谈到耶路撒冷，都取代了示罗。所以示罗等于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非荣耀的一个时间，可是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会突然间出现？为什么后来拜神的中心会慢慢挪移到锡安山，到耶路撒冷，在这里盖圣殿？示罗反而很多人不是很清楚了，因为百姓离弃神。那个就要从撒母耳记上开始的这几段故事，它慢慢形成，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脉络。所以我想说，今天早上跟大家谈的一个我个人一个思考的方向，以前我们谈到以利，我们就直接找一个定点，他没有好好教导他的儿子，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今天除了这个以外，我要稍微扩大，以我们今天末世的真教会的信徒的眼光来看这一段过去的历史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本来示罗是非常荣耀的拜神的地方，为什么他会没落？为什么会没落？迁移到别的地方。我们以末世教会信徒的立场来看这一段，我想应该有一个新的形式。教会会不会没落？有可能没落，如果大家不争气的话会没落。神会慢慢离开，如果人拜神的人对神不忠心世俗化，神会另外找一群人。这是我们教会的前辈也是这样认同的。如果今天我们真教会的信徒不争气、不长进、不追求、不属灵，可能神会另外慢慢找一群人，然后慢慢挪移那个焦点，有可能啊。所以这么的理智很难想象，神的选民就是神的选民，怎么会改变？神的圣所会改变吗？示罗是一个见证，他真的是没落。所以这是我探讨一个主要的重点。那我们刚谈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加伯出现了，以加伯，好，老祭司死掉，年轻的祭司死掉，再来他们的孙子辈就体验到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离开。所以我们在 看整个以利的故事，不要只是，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去体会，我最近反复来读这一段，来思考这一段，我们不要只一个定点看以利的问题，你要他的上下左右主轴线拉长，还有他往下延伸，往下延伸。好，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先看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五节，这里我刚谈过的以利九十八岁，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才讲他们战败，战争是对外的具体的表现，以色列人对外的具体的表现，战争是一个国力的表达，你的经济能力、你的科技、你的人才，透过战争的形态表达你内在的力量。我下午会讲更多。那在这里以利98岁，他年纪很大。我们刚已经讲到示罗到后面慢慢没落，拜神的地方慢慢没落，为什么？如果我们从整个这个选民的信仰的观点来看，当时的最高领导者，我们是用一个整个历史的圣经历史的事件来探讨，他整个所介绍的先介绍以利， 以利是一个老祭司，应该说他是一个好人，也蛮忠心的，活到98岁，非常年长啊。我们说如果是长寿是神的祝福啊，那他得到蛮多的恩典，他的家族也得到很多的恩典，因为是祭司家族，得到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前面先介绍以利，这个人其实不错，但是因为他的应该说他太溺爱他的孩子，溺爱他的孩子，把他本来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来破坏，他本身被拖累。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两次，第二章神派一个神人那27节到36节，那有时间大家自己看，神先派一个神人去警告他，你这个家族本来很荣耀，从你的祖父的时代，应该是从亚伦的时代，已经慢慢传到你这里都很忠心的在神的圣所里面做祭司，这是圣职呢，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职，服侍神的工作，专职的侍奉神的，这个家族很重要。可是那个神人一个宣告，为什么要责备他？因为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神派神人给他一个警告，唯一的一个警告，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神透过这个神人跟他说，神要另外找一个忠心的人，神要另外找一个忠心的人。那是不是这个话的弦外之音？以利，你已经不忠心。神要另外找一个忠心的人，把你们这个祭司家族的这么神圣的工作责任交给另外的人。所以那个神人他宣告两个事情，就是说 你们家族本来有的非常好的职分祭婚以后别人取代了，你们就没有了。还有宣告咒诅，你家中所有的男生都活到中年就死掉，没有人再长寿了，那是一种咒诅所以那个神人给他一个警告，是这两大类。到第三章，撒母耳很小，对不对？撒母耳听到神呼叫他，有没有？我们印象绝对很深刻，小朋友都知道的撒母耳很小，在圣殿学习，然后睡到半夜，神呼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说我在这里后来以利告诉他，如果再听到叫你，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第四次神叫他，他说好，请说仆人静听。神就跟撒母耳说另外第三章11节到13节这一段那这一段里面呢，他只强调有关前面之前那个第二章神人的讲过的，他不再重复，他就集中在责备以利的问题。你知道儿子作孽不禁止他们所以连续两个，连续神人警告，还有神对小撒母耳的一个提醒。后来撒母耳把这个告诉以利所以以利的问题很明显，第一个很清楚的，他对儿子，其实他儿子也不是小朋友了，你看以利都98岁了。第一章故事出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出现他的儿子已经在做祭司了所以你看，如果说一个98岁的老人， 你想他儿子会很年轻吗？不可能的，最少也要中年了啦所以我们在谈以利的时候，我们先讨论，我刚已经讲示罗在示罗的地方那个会幕没落，对外的战争失败所以带来很凄惨的结果，就是这一个祭司家族同那一天4个人死掉整个民族战败 对全体整个民族战败，神的约柜被抢走，难怪他的媳妇说荣耀离开，荣耀离开了，非常让人 很难接受一个事实。你想这些选民是神的儿女，他们有在拜神，有祭司，所以如果说你用整个信仰的体系，用如果说用我们今天教会敬拜神的一个体系或者组织架构，以利差不多是最高的领导者，而且他身兼两个职分，他也是士师呢。当时还没有国王，士师就是领导者，他也是祭司，差不多类似大祭司，祭司是宗教的领导者，士师比较偏向生活政治的领导者。他这个人身兼两个职分，既然在这么长的时代，以利他那个时代有他的，他有他的贡献啊，因为士师时代很黑暗，信仰很黑暗，一直到撒母耳以后出来了一段时间，才渐渐的改变整个民族的信仰的环境。所以以利在虽然他不是很优秀，但他其实他有他的功劳，他不是很坏的人，他应该算好人，好人也尽忠职守，他也尽忠职守。那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人，你看如果他是一个大祭司，整个信仰体系来看他是最高级领导者又是最年长，第一个，再来我等一下跟大家谈以利接下来你纵线往下用，如果用今天的组织架构来看，最高领导者以利，往下就是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做祭司，再下来是群众当中的长老，第四章他们战败的时候长老开检讨会，长老干部呢开检讨会，为什么会战败，我们是神的选民呢，为什么会战败，他们就开检讨会，然后得到一个结果啊，没有带约柜来了，后来就去把约柜搬出来，还是战败。所以到第七章撒母耳正式出来的时候，他先责备群众，你们都拜偶像，对神不专心，所以他第一个劝告要回归神前面，要专心，要同心，等于是他们的信仰没有专注在神上面。所以我刚已经分析了四个层面，大祭司，再来祭司，再来长老，再来群众，从最高级到最底层都有问题。那你想如果说都有问题，这个民族怎么能够得到神更多的祝福？所以以利有他的糊涂的一面。好，我先讲以利哪里糊涂。基本上他算不错的好人，但是信仰不能说我是好人就可以啊，社会也有很多好人啊，虽然坏人不少，好人也很多啊，但是我们不能只是看好坏的区别啊，你要从信仰的角度切入，看这个人在神面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用一个信仰的角度来探讨。我先讲以利哪里有问题，这些等于是帮大家复习了。其实圣经很有趣的，我们要信仰热心，你要首先对圣经要感兴趣，听到也要感兴趣，当然讲的你也蛮重要的。圣经它本身写得很清楚，记不记得撒母耳他的母亲叫哈拿，有没有？哈拿，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他的家庭很好，丈夫很爱他，可是他没有生孩子，对不对？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他为了这种没有生育，他很愁苦，他就到会幕那里去祷告，流泪祷告，太忧伤了，他没有发出声音，结果以利在旁边 以利说，哎呀，你不要喝酒，好像喝醉酒的妇人。你看哦，我看如果今天哦，我们有信徒在这边流泪祷告，如果说你的传道在旁边啊，麦丁救了，你会不会生气？气死了啊、哦！你是怎么看我的？人家很伤心流泪祷告，他把他当作喝醉酒的妇人，不正经的妇人。还好哈拿很有修养，你不要把我看作不正经的妇人了，我是心里愁苦。有没有糊涂？有啊。虽然他站在那个位置上啊，工作职守的位置上，可是他对选民的关心，他第一个反应就看错了。第二章介绍他两个坏儿子，两个坏儿子哪里坏呀、啊？哪里坏？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好了，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看一下比较有印象，《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二章的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拿所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壶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再看下面那个小字，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好，这一段大概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做祭司的恶行，说他们是恶人，不认识神。是恶人，可是他的职分是祭司呢，祭司是专职侍奉神的人，所以应该说不尊重神啊，所以在神眼中看是恶人，有亏职守。下面还有一个就是罪恶淫乱，跟会幕门口那些一些妇人产生淫乱。那我们刚读那一段是有关他们的道德敬拜神的礼仪，他们是祭司。好，我们在立位记旧约立位记三章五章后面 几个地点都有谈到，因为立位人是专职侍奉神，他没有自己的产业，他没有 去兼差做副业，那他的生活怎么办？神会照顾他，所以神交代那个百姓，你们献祭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好的，譬如说纸油鸡油啦，献祭的时候要用火烧，那是给神的。其他的有的是前腿，有的是胸肉，很好的部分要给祭司留着。所以神很公义也很慈爱啊，因为立位人祭司这些是专职侍奉神，所以神要照顾他们一定要照顾他们那我们 在这里看到以利两个儿子，他们做祭司，他们要 得祭肉，不守规矩的两个啦。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比较清楚就是说十五节跟十六节，人家在献祭的时候他派他的仆人，所以什么样的主人差不多就什么样的仆人他派他的仆人来，那仆人也是仗势的主人的力量，所以他也是态度很过分，他就拿那个三尺的叉往那个祭肉一叉就抢走十五节他甚至很过分，他说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还没有献祭他先选。你看那个 那个献祭的人，那些老百姓啊，十六节献祭的人，如果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才可以取祭物。哦，一般拜神的人都知道先后，要先献给神，剩下的然后你再来选择。哦，他不要。哦，他抢先要了，等于是祭司他优先，神排后面呢，有没有很严重？祭物是要给神的，那这个是特别有关献祭的规矩，他 不理会神所交代的这些规矩，所以等于是藐视神，藐视神的律法，也藐视这些奉献的人了。那这些是一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整个这种道德礼仪拜神的地方， 他选的，他要哪一块肉就 他选走，还有他优先的。哦，他优先，他不要什么他要什么，以他为主的呢。我们说我们拜神，哦，是按照神的规矩。就是我们今天信耶时代也有教会的规矩，道理的规矩啊。哦，但是他是按照他自己的规矩，不理会神的规矩。哦，所以这个圣经在描写很清楚。哦，藐视神啊，藐视神啊。那十七节讲的啊，十七节说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在神看来非常严重，而且他有一个影响，让一般人哦，因为等于是人家来献祭，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本来拜神很高兴，或者说很忧伤，我要靠神，我要悔改，要 求神怜悯，求神接纳，不管他什么样心态，哎，能够来到神面前，结果因为他们这种恶行为影响一般人不喜欢来献祭，影响人不要到圣殿 来亲近神呢。本身是祭司，就他们的影响是让人不喜欢来，因为他们的道德堕落。哦，不是神的关系，是他们的关系。哦，而且他们是专职的祭司。哦，所以这是他们在信仰规矩上，哦，不守规矩。我非常喜欢那个十七节后面那个小字，或作，哦，他们使人厌弃，影响到别人了。我们谈影响应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是信徒，你要影响你周遭的人，哦，喜欢来教会，哦，冷心的让他喜欢到教会，摸到朋友因为能影响你的介绍他也喜欢到教会，哦，那一种是教会因为 有你存在影响人家不喜欢来。以利这两个儿子就是影响人家负面的，害人不喜欢来了。哦，哎，真的 有时候，哦啊，我想我们也体会过，有时候我们会信徒或者慕道朋友 会说哎呀那个教会我不要去了，某某人讲话的态度怎么样我不喜欢，如果是我们是这样影响，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省。哦，所以这两个儿子很罪恶，对神不尊重，所以后来神派那个神人来警告他，一个归纳一个重点而已，以利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因为他这两个儿子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这是一个连带循环，当人不尊重神，哦，他对人也不尊重的，绝对的。神在我们拜神的人心中分量很重，如果你能够从心里都不尊重他，藐视他， 不把他当作一回事，那人呢你也会特别留意吗？不会。哦，所以 神对以利的警告是这样。好，所以我讲在撒母记上第二章，以利这两个儿子这么糟糕， 他到最后才知道，可能全城人都知道，最后他是从外面风声传回来他才知道的。他有没有责备？有啦，轻轻讲，哎呀，你们这样做不好啦，风声不好啦，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不痛不痒。如果照规矩，如果照规矩，民数记人藐视神，藐视这些律例，这些规矩的话，你如果不知者，不是说完全没关系，还有机会悔改求赦免。那你如果故意去犯的，严格要把它处死呢。所以如果以以利的资格，以利的资格，他是老祭司，可能年纪大，他可能退到稍微幕后，他儿子年纪已经开始成长，让他们站第一线，但至少他还活着啊。而且以利的两个失误是个点，在公职的立场，在整个会幕的立场，他是元老大祭司，属于大祭司的。于私人他是父亲，他这两个于公于私的立场他都没有处理好。以公的立场，他应该好像我们今天革职啊、暂停啊、警戒啊、严重的处死啊，他都没有，他继续允许这两个坏儿子在那边做坏事。以私人立场，他是父亲，他的责备不痛不痒，或许他已经年纪大，或者因为他就是这种态度，他儿子也不理他。所以 第二章那里讲，他是轻轻的责备他的孩子啊，你们这样做不好啦，风声不好啦，他儿子不理他的。所以于公于私的立场，我们都看到以利有他的亏欠。隐身的教训我就不谈很多，如果说我们在谈以利的私人立场，他以父亲对孩子，那就是像正言所说的，要趁着还有机会，要趁早管教你的孩子，不要说已经定型了，定型了你没办法了，要趁早管教你的孩子。在箴言19:18，那是对这种家庭教育的一个提醒，这我就不再引申太多。那以公的立场呢，我觉得他的影响层面不只说让他的孩子越走越偏，应该说他纵容他的坏儿子一直这样在这边这样子影响，所以影响到老百姓不喜欢亲近神，甚至到第7章撒母先知出来的时候责备他们，他要挽回这个局面，挽回局面，他先责备他们，你们要离弃偶像。所以很可能的，以利这两个坏儿子影响人不喜欢到圣殿，反而让他们越来越偏，可能世俗化，可能拜偶像，所以这两个坏儿子责任很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的责任。好，我刚讲，如果从第一章你看到以利哪里糊涂，对哈拿迫切祷告的人他看作喝醉酒的，对两个坏儿子他一直包容，虽然有神人来警告他，他都没有回应。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神人跟他讲很严厉的警告，甚至宣告你这个家族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一种神的处罚哈。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2章29，先看到他责备的一个主轴的中心点，29是责备的重点，30是顺便解释的。29，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毁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二十九节哦，是神人责备的一个重点。总括一句话，哦，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啊，问题是夺取祭物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啊，啊！但是你看二十九节神的这个口气怎么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们为什么不讲你的儿子？你这个父亲有责任，连带的通通包括在里面。所以处理不只是对两个儿子的处理，包括以利，包括他整个家族，哦，所以后面这是一个重点。因为你藐视神，所以神后来一个正面的结论，尊重神的神一定尊重他，藐视神的也必被藐视。好，那我们刚要大家注意一个是说，哦，三十节那里神，哦，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神曾经表示亚伦的这个家族，祭司家族永远是世世代代呢，哦，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的。但是在这里说，哦，现在我却说没有了，改变。神可以改变，以前神要给这个家族很荣耀的职分跟福分，能救啊，积分跟福分。你今天有站在这个职务上，可能要做很多工作，但是神也相对给你很多恩典跟祝福，所以职分跟福分，哦，神曾经答应给他这个家族很大的荣耀，哦，但是神说现在神绝不让这个事情继续了，你这个家族的职分要被取代了，但是没有了。这是这个家族一个失落非常大的恩典，很可惜。所以有时候这是题外话，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要在恩中要惜福了，不要在恩中不懂得感恩，不懂得珍惜目前所有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被主耶稣看顾啊，做干部做长职负责人也好啊，或者一般信徒啊，我们做很多有一些工作，我们得到恩典，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你详细去算一算，你去数算，你就懂得感恩了。不算哦，你都好像一片空白。每天平安，每天恩典，哦，你不要以为是必然的。哦，我们常常聊一些事故啊，最近不是那个游览车事件吗？谁会想到，哎，那些人怎么会想到出去以后不能平安回来？所以你能够每天出去平安回来，那就是恩典，每天要数算，不要身在恩中不懂得惜福了。哦，那这个家族到这里就是不懂得惜福，太荣耀了，荣耀就放肆了。所以你看这个两个儿子太放肆了，不尊重神呢，哦，连祭物他们都抢着要，还要生的，不要煮过的。连一般的百姓都知道要先献祭然后你们才可以娶，他们都不管呢。等于是他们不是不懂啊，不尊重神，哦，所以连神人的警告以利，哦，他也没有反应啊，麻痹了。第二章结束那个神人的警告他没有反应，很大的一种警告，为什么要警告？希望能够赶快改变。他没有反应。到第三章撒母耳听到声音，好像看异象，神直接宣告，撒母耳再一次跟他讲以利你的问题，集中在以利，你知道儿子作孽，你不禁止他们，哦，那是神给撒母耳的一个信息，你以利你不禁止他们，所以他们造成的结果，永远不能得赎了。我们看一下第三章， 有一句话，第三章的十四节，三章十四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最后这里说永不能得赎去，我刚讲的在民数记十五章，如果百姓在献祭信仰生活上不小心误犯了，误犯到不小心犯了，他还可以献祭啊，求悔改求赦免。那如果说人知道到底故意违背去犯的，没有机会，不管你是献燔祭啊什么祭啊都没有用。那在这里就特别讲以利家的这个罪，献任何的祭都不能得赎了，不能扣掉了，你再怎么做怎么悔改没有机会了啦，很严重呢。到第四章台越桂战争，我下午会详细讲台越桂去战争。越桂本来放在会幕，等于是一个制圣所里面，老祭司要严格管制了。结果第四章哦，以利两个儿子也随着越桂出去，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即使它是一个物质观念在旧约时代了，不可以随便带出去的，怎么可以允许让它搬走。以利你的职责在哪里？你今天就算年纪大，你有看头看尾啊，至少要经过你的允许啊，绝对不能搬走啊。他是关心啊，他没有很严格，整个圣经过程没有介绍就搬走了。我们到第三章第四章只看到他心里一直担忧，出去不晓会不会平安，为神的约柜在担心，太慢了，他应该事先好好管制。所以以上我讲的很快讲以利的糊涂啊，刚好撒母耳记上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那样连贯，这些事情的记录都在暗示以利已经慢慢老糊涂。可是他是好人，98岁身体迟钝啊。有一个很有趣的圣经节，我最近才发现很有趣的，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啊，第一章啊，我们读圣经啊，要学习啊，安尼读做趣味的啊。第一章第九节，撒母耳记上一章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啊，在这里哈，正式的介绍以利出场，正式的介绍以利出场，他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是圣经里面有关以利的记录的最先的，他可能有固定的位置。有时候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也会习惯坐 哪一个位置习惯了，那以利他可能他有固定的位置，这是他最先出场。好，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四章十三节，到了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啊。我们跳十八节，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啊，好，在这里是讲最后他听到那些噩耗，战争失败了，约柜被抢走，他也是坐在他的位置上，他在那边观望，后来消息来了，他就跌倒。他死掉的时候是从他平常坐的位上跌倒了，很巧哦，很有趣哦。我们刚介绍，开始介绍以利出现，坐在位置上，这个人哦，真的是很忠心，数十年如一日，看他每天都会去坐那个位置，到死的时候还是坐在位置上。问题是，虽然好像尽忠职守啊，是不是因为年纪老迈？我看不一定啊， 可能有关系，年纪老迈，行动不方便，迟钝。可是你看这个人，他一直在圣殿会幕里面侍奉神，他本身好像没有，不像他那两个坏儿子作恶多端，也是照顾撒母耳，也是在圣殿侍奉神数十年如一日。问题是我个人觉得啦，他已经不只是身体老化，信仰也僵化了，一成不变了无新意了。开始出现就坐那个位置，哎，到死还是在那个位置，有没有作为？该有作为他没有作为。所以在他带领他做事是四十年蛮久的呢，而且他活那么大的年纪，98岁啊，应该对以色列民族影响应该是一个，如果是很好的话应该是正面的，带来一个欣欣向荣的现象。结果在他带领之下，所以我刚一开始会读那个诗篇78篇，那个示罗后来被遗弃啊，因为他整个拜神的那种 场合那种氛围气氛，包括人，其实在什么地点是次要啊，是人比较重要啊。在那个地方拜神的人他的素质是怎么样，那个比较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因为是拜神的选民，所以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来探讨。所以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以利的这个过失，他本身有他的过失啊。如果我们说刚刚讲他那些糊涂事件啊，归纳出两个，对公的部分他应该在圣殿里面好好去带领，就他体贴，明知儿子犯罪行为不好他也不处理啊。我们今天好像听说对犯罪处理才觉得需要，如果我们信久的一点的信徒弟兄姐妹，大家会体会到我们早期教会很多地方很严谨的譬如说我们当宗教教会的教员，不能说随便凭空啊就抓出来的，要经过考核欢迎领事人员要平常很热心的有圣灵的才可以，师班以前我们连摸到朋友都不可以的，我们欢迎摸到朋友来，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行列啊，所以我们是先让他继续摸到。所以我们早期很多这一部分啊，在侍奉神的那个领域里头非常严谨。那如果我们相对去比较以利，他们是做祭司，他本身是最高领导者，就他允许他的儿子犯罪了还继续在那边里面，你看没有带来正面影响，不能带人好好来亲近神，反而影响人家一直离开，那好像一个罪恶的效在里面发作所以一直影响到下面百姓整个都出问题。因此我觉得说我们在探讨以利的时候我们以前早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太着重在他没有好好教导儿子这个区块而已，我们今天要学习把这个观念扩大，看到他是圣职人员，影响到整个拜神的这个氛围。以我们今天来讲会幕圣殿就是教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兴衰或者他的发展有关系。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谨慎做一个结论，我们要常常谨慎自己。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多少都负担一些职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警惕自己凡事有神的道理来做依据，而不是凭自己的喜好。以利两个儿子就是凭自己的喜好然后这个家族非常可惜，几代以来的莫大的恩典到他们在这里，虽然没有马上被切掉，但是终止了，以后他们家族还是祭司，二等祭司啦所以在那个第二章那个神人宣告那个警告以后后面有解说 神以后要另外找忠心的人，那是指撒都。撒都到所罗门的时代，另外立撒都这个家族来取代。那以利的家族沦为次等的跑腿的次等的祭司。所以他讲一句话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就结束了。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章三十六节，二章三十六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啊饼吃。哦，这是神的，透过神人的预告，以后以利你的后代，你的家族啊，已经从那种很光荣的传统的立场，已经降到最卑微的，即使还是祭司，但是啊，最早是神给你荣耀，侍奉神，生活不成问题，连那个献祭最好的部分，除了自由给神以外，最好部分是给祭司的，但是到他后代啊，是为了吃饭，为了吃饭，为了得饼，求那个忠心的祭司给我一点饼，变成属灵的乞丐呢，完全不一样哎。侍奉神，神给你恩典，得到宝足，很荣耀。那他的后代变成说，我为了吃饱啊，给我一个机会啦，给我一块饼啦，明好像乞丐，不是侍奉神了，那个意义完全相反。哦，这里是宣告，哦，后面这些都是宣告。所以非常遗憾，所以我用保罗他的一句话，我们要很久，有久久远远永恒的啦，很久在神的恩中生活。我们今天应该大家大大小小都在神的恩中被神拣选看重带领，我们应该看重这种恩典。如果今天有分担一些职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警惕自己，凡事按照神的带领认真尽本分去做，神不会亏负我们，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反过来，你不尊重神，藐视神的，你必定被亏损。这样，以上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再来唱诗252首。我们下午继续谈第四章。